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一同聚集在你面前，你要向你献上最高的敬拜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被提醒你爱世人，世界上面每一个人，甚至将你独生的儿子赐过给我们，叫我们一切相信祂的，我们不至灭亡，我们反得永生。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世界上面所有的人，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就让我们存着一个这样的心，你要将福音来传开。当我们今天早上一同在这个地方聚集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愿意主你在以下的时间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来到思想，来到领受的经文是旧约箴言24:17-22，请大家听我读完这一段的经文。十七节话，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十九节话，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恶人，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恶人的灯也必熄灭。二十一节话，我儿，你要敬畏耶和华和君王，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因为他们的灾难必忽然而起，耶和华与君王所施行的毁灭，谁能知道呢？这段经文是承接上面上个礼拜我们所看到的经文，就是说义人当他们遭遇敌人的迫害的时候，他们虽然被击倒，就算是七次那么多，他都仍然要被兴起，但是恶人却被祸患来到倾倒。当恶人被祸患倾倒的时候，他们没得翻转头。但跟着这里告诉我们，不要因为恶人遭受神的惩罚，我们就欢喜快乐，幸灾乐祸。这段的经文讲到我们属神的人，我们的品格三方面的考验。我们品格最好的考验是来自当我们在逆境的里面，首先第17、18节讲到是敌人的敌对所带来的逆境，19、20节是当我们看见恶人在这个世界上面作恶，但他们没有得到应得的惩罚，或者未得到应得的惩罚的时候，我们那种的愤愤不平，怎样面对这样我们以为不公道的一种的情况，这个是我们的品格的考验。第三方面的考验就是当我们在一个政治环境、社会环境里面，我们看到风风雨雨的时候，我们怎样面对社会的逆境呢？这个成为我们第三方面我们的品格的考验。整本的箴言其实都是讲到我们怎样因为敬畏耶和华、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是建立一个属灵的品格，能够荣耀神的名。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人生最重要的产业是金钱，不是，圣经告诉我们，金钱是重要，但金钱不能够成为我们人生里面所追求的最重要的产业，因为金钱会忽然间不见了，因为金钱终有一天会成为过去。我们今天在所谓知识型的社会里面，我们以为知识是我们最重要的产业，所以我们立法又立法，为了要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知识的重要，但知识不能够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产业，因为知识都会成为过去。人世间的知识成日变来变去，没有永恒的价值。很多时候在今天我们追求健康的身体，我们追求美容，佳容美貌都不是我们在世界上面最重要的产业，佳容美貌会成为过去，佳容美貌有一天都会消失。神要我们所追求的最重要的产业乃是我们的品格。金钱不容易找，知识不容易得到，佳容美貌不容易去追求而得到。美丽的品格比金钱、比知识、比佳容美貌更加难以得着，所以圣经常常鼓励我们，我们要倾全力的去追求建立一个美好的品格，能够荣耀神的名。这里三方面 考验我们的品格，让这段经文好像一面镜子一样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见我们属灵的品格究竟合不合神的标准，或者距离神的标准究竟有多远。第一个考验就是当我们面对敌人的跌倒的时候，十七节说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当仇敌遭遇患难的时候，他有灾难有病痛的时候，当他经历神的惩罚的时候，你不要欢喜，他倾倒这个比跌倒是更进一步，当他真的全军覆没了，当他一败涂地的时候，当他倾倒的时候，你心不要快乐，心不要快乐比欢喜是更进一步，心不要快乐即是不要从心里面涌流出那种欢呼快乐出来。这个是幸灾乐祸，神憎恶幸灾乐祸的罪。幸灾乐祸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当我们看到周围的朋友有些有灾难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因此幸灾乐祸呢？当我们看见我们的朋友周围的人，甚至我们不认识的人，我们的同学他们遭遇患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幸灾乐祸。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是低劣品格的证明。当一个人因为周围的人他们的不幸，我们幸灾乐祸的时候，当你的同学因为病了一场他的考试考得不好，你经常都妒忌他，他成绩比你好，今次他考得不好，我们会不会幸灾乐祸呢？当一个很靓的朋友忽然间大病一场，病到他花容失色，或者他毁容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沾沾自喜，我靓过他了，幸灾乐祸。当我们的同事他升职突然间又跌下来的时候，他被人发现他做错事，他降级降职，我们会不会幸灾乐祸呢？神憎恶幸灾乐祸的罪。但这里更严重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的敌人敌对我们的人，他们遭遇患难的时候，他们跌倒他们倾倒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幸灾乐祸呢？这里所说的是敌对神的人，敌挡社会的败坏的分子，当他们破坏的工作失败的时候，神话你都不要幸灾乐祸。那难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我们看到纳粹德国日本人他们的计谋失败，当我们击败这些阴谋的时候，岂不是全世界的人都欢呼，基督徒都快乐？或者当你发现半夜有贼入屋，但这个贼不小心在窗门那里跌了下去，跌断了只脚，或者跌死，抵他了，偷我的东西，今次你跌亲，幸灾乐祸。或者是有些常常攻击教会的无神论者，诋毁我们的宗教的，突然间我们发现他患了绝症，抵他了，他敌挡神敌挡教会，他应该有这样的报应，我们会不会因此幸灾乐祸呢？你说圣经岂不是说当敌人被击败的时候我们可以欢呼吗？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去这个地方前面有红海，后面有追兵，当他们呼求的时候，神打开红海让他们行干地过去，敌人又跟住来又行干地，但神将水淹没他们的敌人。当他们的敌人被消灭的时候，摩西岂不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写一首的诗，在那处欢呼赞美我们的神。诗篇五十八篇第十节岂不是说义人见仇敌遭报就欢喜，要在恶人的血中来到洗脚，因此人必说义人诚然有善报，在地上果有施行审判的神。究竟仇敌遭害的时候 仇敌被击败的时候，我们应不应该欢喜呢？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后敌人被消灭所写的那些的诗歌，跟这里所讲的因敌人被倾倒而欢喜是不相同的。摩西在那个地方是因神的荣耀得到彰显而写诗歌赞美神，摩西在那个地方是因神的公义得到伸张而在那里欢喜赞美神，不是个人自私的一种报复的心理所带来的那种幸灾乐祸在这里给我们所看到的。圣经不容许我们对敌人幸灾乐祸。原因是什么呢？第十八节告诉我们，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因为三个原因叫我们不要因为敌人的遭遇患难我们幸灾乐祸。第一个原因是神看到的，不要以为说这个人他有患难我心里面欢喜，但表面我仍然愁眉苦脸，哎呀你真是不好了，你的环境那么差，猫哭老鼠。神看到的，因为神是监察人心的，耶和华看见，这是第一个原因。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第二个原因这里说呢，神不喜悦，不喜悦应该翻译成呢，神视这个为邪恶的，神看这个是邪恶的。意思就是说敌人虽然不好，他犯罪作恶，神是刑罚他。但是当我们见到敌人被神的刑罚，他们遭遇患难的时候，我们去幸灾乐祸的时候，我们的罪恶比敌人犯罪作恶的严重性更加大，是更严重的罪。因此你又看到第三方面说我们不要幸灾乐祸在敌人的面前，就说神会将这个怒气从敌人的身上转过来加在我们的身上。本来神刑罚着我们的敌人，但因为我们向敌人幸灾乐祸，神会很不高兴，神会视这个是更大的邪恶，会将那个刑罚转过来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看神看这方面的事情的严重性，究竟这个是什么的品格的考验呢？当一个人面对仇敌的倾倒而幸灾乐祸的时候，这个是一个自私的品格，那种的流露，总是自己好就好了，别人好呢怎么都不得的。敌人外面的人，敌人不可以比我更好，当别人比我更好的时候我就不高兴，敌人或者别人遭遇患难的时候我好过他们的时候我要幸灾乐祸，这个是一个自私的品格，不是圣经所教导我们那种基督徒应该有的品格。特别在新约的里面，圣经教导我们爱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有敌对我们的人吗？圣经教导我们，我们恨恶他们的罪恶，但是我们要爱他这个人，这个是品格的考验。你看当耶稣基督被大祭司的仆人来到要拘捕他的时候，彼得自告奋勇见到耶稣基督的敌人的时候就冲上去一刀斩下去，可能这个大祭司的仆人的头一拧的时候斩了他的耳仔。耶稣没说好啊，你做得好，耶稣没这样，耶稣说彼得你不应该这样做，然后呢拿个耳仔放回上来医好他。彼得和耶稣基督的品格几强烈的对比，彼得不懂得爱仇敌，要消灭耶稣基督的仇敌，他自己的仇敌，但耶稣他是爱仇敌，这个是品格的考验。当耶稣基督就来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对着整个耶路撒冷，耶稣在那里哀哭，因为知道这帮人拒绝他，这帮人将要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面。耶稣也都知道四十年之后，因为他们不肯悔改，他们不肯接受神为他们所安排的，将会有罗马人来到围攻耶路撒冷，将整个耶路撒冷城来到消灭， 他们的圣殿将要被夷为平地。耶稣知道这些，耶稣为这个城来哀哭。耶稣没说好了，你们不肯接受我，拒绝我，要钉我在十字架上面，将要有报应临到。耶稣欢喜幸灾乐祸，耶稣没有，耶稣反而为他们哀哭。当敌人将耶稣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主第一个祷告不是为自己，是为那些罗马的兵丁，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人。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个是我们的主的品格。初期教会的门徒他们学习这种的品格。所以当司提反被迫害的时候，当人用石头要钉死他的时候，他临死之前他跪在地下的树，父啊，求你不要将这个罪归在他们的身上。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品格，初期的教会反映这种的品格。当我们见到敌人遭祸患，我们在沾沾自喜的时候，这个反映我们是一个低劣的品格，我们品格不能够荣耀神。求主给我们学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再只是顾住自己得到多少利益，我们为敌人的好处来到着想，敌人的罪恶我们要恨恶，但敌人我们要爱。这个是第一方面品格的考验。第二方面品格的考验也都是逆境的里面。而这方面逆境呢，十九节话我们听，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当敌人亨通的时候，我们心怀不平。心怀不平有一种的里面的情绪焚烧的意思，原来那个字的意思是这样，即是俗语所谓好火滚，里面好火滚，里面好激愤，里面好愤怒。为什么呢？因为作恶的人，那么因为作恶我们就要有这样的反应吗？而是圣经很多时候说，乃是作恶的人，他们没有得到应得的刑罚，或者未得到应得的刑罚的时候，我们很不愤气，所以我们里面很不舒服，我们很激动，我们很气愤。作恶是不根据神的原则做事，得罪神又得罪人。这样作恶的人没有得到他们的报应，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心怀不平。更进一步呢，也不要嫉妒恶人。当他犯罪作恶的时候，为什么不要嫉妒他呢？为什么要嫉妒他呢？就因为他虽然作恶犯罪，但是他亨通，他顺利，他健康，他有财富，他什么都有。而当我们看到自己，我是一个的循规蹈矩的人，但我没有什么好处，处处被人奚落，我又不亨通又不顺利，又好像很多灾难在我的身上。当我们见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里面更加不舒服，以至我们嫉妒那些恶人。神啊，他所有的应该属于我的，因为我爱你嘛，我敬畏你，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这些是恶人反而得到呢？神啊，公理在哪处呢？你的公义在哪处呢？神啊的原则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不得到彰显呢？我们为这些事情我们很愤恨，甚至是妒忌。但这个我们看到的情绪呢，就是由愤愤不平去到呢妒忌。当一个人去到妒忌一种的情况里面的时候，这个是何等的严重。我们再不去面对，再不去解决问题的时候，这个妒忌会将我们毁灭。一个人妒忌别人的时候，他不想对方得到好处，他想一切的坏处一切的毁灭都临到他所妒忌的人。妒忌是危险的。一个故事讲到有两个商人在同一条街开两间铺头，对面做同样的生意，竞争很激烈。这个的一个商人看到对面那个铺头人客越来越多的时候，哇，心里面很大的妒忌， 调翻转头，有一日见到自己铺头好多人，对面嘅铺头咧冇乜人嘅时候，心里边咧发出胜利嘅微笑。我生意好过，成日将彼此嘅业绩嚟到比较。一天晚上，有天使向其中一个商人显现，一个天使对呢个商人话：你可以向我求，你求乜嘢我都俾过你。但系同时我会俾你对面嗰个商人咧双倍。你可以向我求财富，我会俾你好多财富，但我会俾对面嗰个咧双倍你嘅财富。你可以向我求长寿，健康嘅长寿，我会俾你。但我同时会俾对面嗰个咧双倍健康、双倍长寿。你求啦！哇！这个商人咁大嘅挑战，突然间皱埋眉头，喺度谂究竟我求乜嘢好咧？谂咗一阵都出唔到声，这个天使话：你出声啦，我就嚟走噶啦，你求啊！我说好，我求你呢打盲我一只眼。你看妒忌何等可怕的罪恶啊！他不是想到哇，我有一百万，你给我一百万，那么对面有二百万，不要紧，我都最少有一百万啦、啊、你给我十间屋，对面那有二十间屋，那我最少都有十间屋。他不是想到我可以拥有些什么，又说我可以怎样消灭对方那个人。何等可怕妒忌的罪，宁愿牺牲自己可以得着的，都要令到对方比自己更加惨。这个是妒忌，求主拯救我们脱离这种妒忌的罪。特别是当敌人、当恶人他们亨通顺利拥有一切的时候，他就住在我隔离，真的很不忿气，真的很嫉妒。那你说我们为什么不好这样来到是面对敌人的亨通，或者是作恶的人的亨通，而我们是愤愤不平呢？第十节说两个原因。第一，恶人终究不得善报。恶人终不得善报，这里首先提醒我们，终不得善报的意思就是说神未必一定这个坏人作恶的时候神就即刻刑罚他。神的刑罚很多时候不是即刻临到的，不是即刻临到的刑罚，其实更可怕、更严重的刑罚。即刻的刑罚临到的时候，我们知道悔改，即刻翻转头。不是即刻刑罚临到的时候，我们啊神都不理我，就越犯罪越多越严重，将来的刑罚就越重。所以你告诉我们，神的刑罚不是即刻临到，神要伸张公义，但不是即刻我们见到神伸张公义，神有他的时间，神的时间是最好的。恶人是没有前途的，恶人他所拥有的是暂时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我们不可以对作恶的人心怀不平。第二个原因就是这里说恶人的灯也必熄灭。这个灯在圣经来讲，在这里的上下文来讲，我们相信是讲到他的生命，他的后代。好像大卫有一次去打仗，危险的战争，差点没命，所以他的手下后来对他说，他说以后你不要跟我们一起出去打仗，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以色列的生命能够延续下去是靠你，你不要出去打仗，我们出去打，以免以色列的生命得不到延续。恶人的灯也必熄灭，恶人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最终他不会得到好处的，最终神的刑罚会临到他身上。我们综合这两个原因呢，给我们看到第三个原因。这里字里行间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神，神必定伸张公义，我们等候神去处理恶人的问题，不要自己心里面愤愤不平。我们看到当一个人看见恶人亨通而愤愤不平的时候，是首先伤害自己。当你嫉妒的时候，那个嫉妒的火在你里面焚烧，是伤害自己的生命。第二呢，你得罪神。 究竟当我们面对恶人的亨通，而我们是愤愤不平的时候，这个反映什么样的品格呢？第一，反映一个忘恩负义的品格。我们只是看到那些恶人，他在地上得到的那么丰富的东西，他作恶但他拥有那么多，我没有作恶，我没有拥有，忘恩负义，就是因为我们要知道恶人所得到的是物质的，最多是物质的东西，而且最多是今生的，但是我们所得到的呢，从神的领受的，那是那个属灵的丰富，不单止今生有属灵的丰富，来生有属灵的丰富，比恶人所得到的更多。我们拥有比恶人更多的，我们又不感谢神，只是看见恶人拥有比我们那么少的东西，不值得一提的东西，我们就在这里愤愤不平，这个是忘恩负义的品格。第二呢，这个反映什么品格呢？反映对神不认识的品格，没有认识神的品格。如果认识神的人呢，懂得依靠神，神下这些情况交托给你，你去处理。当人越认识神的时候，越懂得信靠神，就越不会愤愤不平。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是一个没有尝过主恩滋味的人，所以对人得到少少，我们觉得他得到很多，他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不知道神给他恩典是丰厚。第三，这个反映什么品格呢？没有忍耐的品格。这个说终久呢，他会得到报应的，恶人终不得善报。为什么我们不懂得忍耐等候在神的面前呢？更加严重的第四方面，这个反映什么的品格？这个是反映一种法利赛主义的品格，这个是严重的。当我们见到恶人没有守神的法而亨通的时候，我们说神啊，你有法在这处，为什么你不用你的法你都是伸张公义呢？神，你的法理在哪里？神，你给我们这么多法律，但这个恶人呢，全部推翻了，你都没有理他。一个执着于守法，执着于制度，而忘记人的需要，是将制度将法理放在人那个需要之上，这个是法利赛主义，是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常常斥责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最严重的问题在这方面。没错，神给当时的犹太人呢，有安息日的制度，有安息日他们要守的条例，神给安息日的制度安息日的条例为了他们的好处，这个是对的，是好的。但有一天当耶稣和他的门徒经过这个麦田，他们肚饿起上来，这门徒就去搣一些麦穗来吃，成日都有人跟着耶稣基督抠着他做些什么，抠到的时候好欢喜了，耶稣你的门徒做了这么坏的错事，破坏了我们的律法，为什么你不出声呢？不刑罚他们呢？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他们肚饿有需要，人是更加紧要嘛，人的需要更加紧要，人的需要是在法理在制度之上，他们甚至这种法利赛主义去到一个地步，是将国家生命的前途都不要，只要呢你们守法，只要维持到法律，他们的律法他们认为最重要，国家灭亡就是国家灭亡，最重要呢我们守到的法例，几咁可惜啊。所以耶稣来之前两肉之间，他们同敌人打仗，打到安息日的时候，安息日来到了，咦，安息日不可以工作，其中一种工作就是打仗，他们自己制造出来，那就不要打仗了，躲在山洞里，一次可以避开敌人，第二次敌人精了，躲在山洞里找些火烧死他们，连国家的前途都不要， 为了要坚持那个制度，变成是人是为安息日的制度和法例来设立的。几可惜，安息日不可以工作，其中一个工作是医病。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安息日的时候医病，他们很不忿气，耶稣你犯法。耶稣说你有只驴仔啊，安息日的时候跌在井住，你都会救起他啦，何况一个人他有需要。我们感谢神，神将人的需要放在制度之上，因为神给我们的制度，给我们的律例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神很看重这件事。所以旧约的时候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先知约拿。神有事工有使命要他完成，神要拯救尼尼微城的人，这个是重要的使命来的。神差派约拿去，约拿说你不要搞我，那些很凶猛的敌人，而且是我们的民族的敌人来的，我去了传福音叫你悔改，那我回来怎样面对我的同胞，他们当我是汉奸。神啊，不得，你不要找我了。神会不会生气上来说你不给我用什么，我用第二个。神可以，如果是我们，我们都会这样做，但神不是这样。神好看重约拿的生命，神的使命要完成，但神都看重他的仆人。在船那船呢，神制造的风浪将他倾倒出来，然后呢在海里面安排条鱼吃了它，吞了它，然后放它去到尼尼微城附近的树。在土福那树它悔改，但那不是完全的悔改，因为去到尼尼微城那树，好啊，神要你我宣布你的审判，我就宣布，行下又宣布，那个不是完全的福音。神的消灭要临到了，那神又使用这个仆人所讲的说话，尼尼微城自由上至下都悔改，这个先知又不高兴了，神啊，你这么辛苦叫我来到这个地方，我都知道你不会消灭他们，终于真的好像我所预料的，神你没有消灭他们。很不高兴坐在那里看这个城有什么结局，好晒好猛的太阳，神为他呢兴起一棵的蓖麻为他遮阴，很高兴，但突然间这个蓖麻枯干死了，他又很嬲。神话是什么？这个蓖麻这个植物你都这么爱他，何况你未成有这么多的人，我岂不更加爱他们吗？你看神多关心他先知，他有使命有工作，但是神将人的需要放在工作之上。有时我们做父母的都要学习这一方面，当我们处理问题的时候，当我们的儿女读书读得不好，因为他懒惰没有心机读书，这个问题要处理。很多时候我们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刑罚他，令到他呢要读书勤力一点，这个本来是对，但当我们刑罚他要他读书读得好一点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考虑到他的感受呢？他的感受更加重要嘛，我们可以处理到一个地步，他知道自己应该勤力一点，他又很肯很勤力读书，那就两全其美，好像我们神处理他的问题一样。有时我们说我们针对事不是针对人，这个对一半。负面方面我们要针对事，不要针对人，但是正面呢，我们要针对人，我们要为这个人来设想，不要只是为我们的原则，为我们的法规，为我们的制度而令到人受伤害。我们教导儿女，我们的法则我们的原则是重要，但不要令到我们儿女受伤害，因为儿女更加重要。你的法则是其次的，法则是为了儿女的好，但当法则不能够令到你儿女好的时候，你要顾念到儿女的需要，这个是品格一个很严重的考验。 我们是没有法利赛人耶稣所憎恶那种的规条主义呢？第三方面，我们的品格的考验，当社会环境不好的时候，二十一节说，我而你要敬畏耶和华和君王，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这是说当一个国家里面有反复无常的人出现，反复无常是不是说今天讲这样明天讲第二样，不是这样反复无常这么简单。这个反复无常呢，应该翻译做阴谋作反的人。有阴谋作反的人在个社会的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你要尊重，要敬畏耶和华和君王，将耶和华和君王平排放在那树，你要敬畏耶和华又要敬畏君王。这会不会过分一点呢？照圣经的教导来看，在上掌权的是神的命的，抗拒在上掌权的是抗拒神的命，因为他代表神来处理国家民族的事情。神是那位真正在人国中掌权的神，神差派在上掌权的要代表他处理国家民族的事情。你说他是未信的，他是无神论者，神一样可以使用他，这个是神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无论他是怎样的人，他在个职位的树，我们要尊重他。这里说，我而你要敬畏耶和华和君王，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那我们顺服在上掌权的去到什么程度呢？当彼得的时候，当他写彼得前后书，是当时的教会就来遭受逼迫，或者遭受逼迫的时候，保罗怎样提醒当时的信徒，在社会风风雨雨的时候，彼得是这样提醒他们，他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神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的人的口。在这样的风风雨雨就来遭遇逼迫的环境里面，你们记得仍要奉公守法，尊重在上掌权的，等不信的人不可以有任何的藉口说基督徒是反动的，基督徒是作反的。但当然圣经也都告诉他们，这个尽力尊重在上掌权者，我们都要留意他们的权柄不是绝对的，只有神的权柄是绝对的。所以初期教会当在上掌权者，你们不可以传福音，不可以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然后他们接受刑罚，这个重要的。这个没说当他们禁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作反，当在上掌权的禁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传，我们要接受那个处分刑罚，逆来顺受。当但以利三个朋友在异邦里面，那个君王说，你不要再拜你的真神，要拜我所设立的金像。但以利三个朋友说，不行，我们只可以敬拜耶和华神。在这样的情况里面，王说，你再不敬拜我所设立的金像，抌你在火窑，我就惩罚你。好，我仍然敬拜耶和华，不拜你金像，你惩罚我吧。甘心接受惩罚，并没有作反，因此可以堵塞住那些不信的人口。我们基督徒不是作反的，在这种社会政治环境风风雨雨的里面，这个正是我们信徒品格最好的考验。考验我们什么呢？考验我们的忍耐。苦难其实不是太难受，而苦难拖长的时候，我们会好像诗人所发出的呼声，神啊，几耐还要等几耐呢？缺乏忍耐，这个是我们在社会的风风雨雨里面 俾我哋品格嘅考验。当社会风风雨雨嘅时候，另外一个考验，品格考验，就系我哋好多时候只求自己有所得着。对社会嚟讲，香港过去几年都有好多政治同埋社会问题嘅风风雨雨，经济唔好啦，好多嘅瘟疫灾难，喺咁嘅情况里面，好多嘅怨言，好多嘅抨击，好多嘅批评，嗰个正系基督徒喺风风雨雨里面一个品格嘅考验。我哋系咪好似别人一样人身攻击？我哋系咪好似唔信嘅一样？我哋作为反复无常、阴谋作反嘅人呢？圣经唔容许我哋咁样做。好多时候个问题在于我哋只求自己得着。社会应该为我哋设想啊！社会应该俾呢样嘢我，政府应该俾呢样嘢我，俾嗰样嘢我。政府应该维护我呢方面利益，嗰方面利益。我哋只求自己嘅利益。但圣经话基督徒唔应该系咁样，基督徒应该系话我哋应该点样关怀呢个社会。特别当社会有困难、有患难嘅时候，我哋起嚟，我哋点样关心呢个社会？今日世代嘅人好自私，所以从政嘅人都只睇到呢方面。所以好多人都好欣赏以前美国金大迪总统讲过一个说话：唔好问咧国家能够为你做啲乜嘢，要问嘅系你能够为国家做啲乜嘢。啊，好多人好欣赏呢个，因为一针见血啊！今日嘅时代，国家要为我做呢样，国家为我做嗰样，一切患难都系国家唔好，会唔会因为我哋唔好呢？好多时候我哋只是懂埋怨别人。第三方面，当社会风风雨雨的时候，给我们品格的考验，就是对别人的尊重。当香港风风雨雨的时候，很多人实在对在上掌权人毫无尊重，人身攻击。基督徒不是这样，基督徒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别人几不好都好，学会去尊重人。你看犹大书，责备犯罪的人，污秽身体，轻慢主治，毁谤在尊位的。然后举一个例子，当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和魔鬼争辩的时候，魔鬼圣洁的天使长米迦勒和罪恶的魔鬼争辩的时候，为摩西的尸首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责备魔鬼，只是说主责备你吧。圣经教导我们，无论是敌人，无论是什么坏人，我们仍然要尊重他。坏人的罪我们要恨恶，但是坏人我们要尊重，我们要爱他。这个是品格的考验。在社会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怪责很多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仍然在处理问题的上面对人的尊重呢？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些品格的考验上面，我们看到自己，我们的品格是否符合神的标准，离开神的标准几远。求主教导我们继续勇往直前，追求建立一个更美好的品格，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同心低头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不配的罪人，但你的恩典临到我们，就让我们全谦卑的心继续走前面的道路，让我们在世上寻求建立一个美好的品格，能够叫神的名得着荣耀，能够吸引更多人到主的面前。求主这样教导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